我只留了一杯水要给我喝，不过我没有，我没有这个水。很多年前，有一次有几个家庭到郊外聚餐。那么野餐的附近呢，有一条溪流。午餐之后呢，就有一些人到溪流里面去游泳。那去游泳的人呢，有大人也有小孩。没有多久就发生了意外，有一个青年人，他游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不久之后就失踪了。等到大家发现了之后，就拼命去找，最后呢，从水里面把这个年轻人给捞上来。可是捞上来的时候呢，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下一张，接下来呢，有一个会 CPR 的人呢 ，CPR 就是急救。会急救的人呢，就拼命对这个年轻人施以急救，可是最后这个年轻人呢，还是死了。那么后来我有机会听到这个施行急救的人分享他在急救当中的感受。他说他一面做，一面看着这个年轻人在挣扎，在艰难的呼吸，然后当然周围有一些人非常焦急的围观，然后他一面做，一面看着这个年轻人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越来越困难，终于停止呼吸，生命终结了。然后这个年轻人就不再有继续呼吸的可能，也不再有生命的现象。那么他在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什么事是判断一个人死亡的凭据呢？从我们一般人来说，呼吸停止了，心跳停止了，或者我们当中医学专业的人更复杂的专业判断，脑死。什么决定一个人的生命到了结束？另外一个问题是，生和死的差距有多大呢？一个人断气了，一个人呼吸停止了，跟他还在最后的挣扎的当中的差距有多大呢？我觉得这个差距有一点，我讲的是比较不是专业上面的差距，我讲的是死亡好像是一条不归路，不管是溺水，不管得了重病，不管有人得了重病或者是年纪太大了昏迷了，但是没有断气之前，再怎么样我们都觉得有救回来的希望。可是当人不管是断气、心跳停止或脑死，当人死亡之后，好像就没有办法再回头。所以生和死的差距好像只有一线之间，又好像非常的大。因此死亡呢，成为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持续存在的阴影。我讲这个，我们当中很多年轻人，我们会认为说死亡还离我们很远。真的是这样吗？当我们面对死亡这条无法逃避的结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出路呢？今天我们要来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呢，圣经的学者称呼它是三明治神迹。为什么叫三明治神迹呢？请看下一章。三明治的基本架构是三层，当然呢，如果你到那个尼碰咖啡去买，日本的三明治是三层、五层甚至七层的，但基本架构是三层，上下两层呢是一样的材料，比如说是面包。当然呢，如果你去肯德基，肯德基有那个上下两层是鸡肉的，中间是什么我就不知道。OK， 那种要像他们这种年轻小伙子才可以吃。那通常上下两层一样的材料是面包，然后中间是肉或者是加上其他的东西。那么也有像左边那个上下两层是连在一起的，比如说我们当中很多人爱吃的越南面包就是这样。或者是汉堡，对不对？好，那这一段经文记载，耶稣施行了两个神迹，神迹发生的经过像一个三明治一样。有一个神迹呢，记载 在前面跟后面，就是那个埃鲁女儿的神迹，中间呢夹着另外一个神迹，很像三明治，对不对？那第一个神迹发生在一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家里面，他有一个小女儿生了病，而且后面告诉我们是这个小女儿多大，12岁，对不对？生了病，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快要死了。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重病未死跟已经死了，这当中一方面只有一线之隔，另外一方面呢，似乎又天差地远。所以当医生没有办法的时候，埃鲁在女儿快要病死之前的最后关头，他想到要找耶稣医治，而且这个耶稣的医治呢，是一个10万火急的医治。好像埃鲁所说的一样，我的女儿快死了，赶快！耶稣也真的立即赶去，而且呢，还有很多人跟着耶稣前往。我不知道这些人啊，跟着耶稣前往是因为关心呢，还是为了看热闹？这个我们就不追究了。但是这中间发生了一个插曲。当耶稣在路上的时候，经文记载有一个妇人，这个女子得了一种病，中文把它翻成血漏，对不对？啊，事实上从现在医学的角度来讲，很难完全清楚地判断这得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判断可能是一种月经不止的现象。那么在旧约律法中，由于古代的医疗不发达的状况，这个疾病呢，我记得我们几个礼拜前讲到另外一个疾病，这个疾病跟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查到的大麻风一样，由于卫生或者是健康的角度，被判定这样的人不可以出现在公共场所，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人不可以出现在圣殿或会幕当中。那当然，我记得我讲大麻风的时候，我讲过说，本来呢，一开始是基于公共安全跟福利的动机，由于人性的问题，就导致这样的病人，这个血漏的病人跟那个大麻风的病人都一样，他们在社会当中被排斥、被鄙视、被视为是不洁净的。这个疾病呢，血漏这个疾病又因为牵涉到了女性的隐私，所以在医治的过程当中呢，带给女性的病人强烈的羞耻感，因为她在心理上或生理上，她必须要在医生的面前公开的透露自己的隐私。我们当中的姐妹可能有经验，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状况，如果医生的态度不尊重，而且在那个时代的社会，因为男尊女卑的关系，医生的态度常常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治病的过程就非常的痛苦。那么如果呢，你去看医生一次两次好了，忍一下就过去了，但是这个妇人的病一共12年，12年不能够痊愈，12年找了很多的医生，所以这12年来他必须要面对被歧视、被排斥的状态。12年来，他必须要面对一次一次看医生不舒服的感觉，他必须要面对一次一次抱着期望说，我这一次忍耐一下，好了就可以了。他要一次又一次的抱着期望，又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因为期望得医治而花尽了他所有的，甚至因为一次一次的失望，导致他最后到了绝望的地步。如果我们前面说死亡等于绝望，这个女人的状况是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但是耶稣的出现带给这位不断被鄙视、被排斥的女人一线希望，因此他期望从耶稣基督那里经历神迹。从上述我们对他的背景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经文里面写到为什么他求医的方式好像经文里面写到的，他不像那个大麻风的患者这么勇敢地走出人群跪在耶稣的面前求医治，他更不像几个礼拜以前那个摊子的朋友，他们勇敢把人家的房子拆了， 然后把那个摊子垂到耶稣的面前，他不敢，他不敢公然的求医，他怕被排斥，他已经有很强的羞辱感了，他怕他被排斥引致更多的羞辱感。我们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人画的，当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不是在大马路上，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拥挤的地方。当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他只敢偷偷的躲在人群当中，他只敢偷偷的跟随耶稣。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好像上个礼拜林经纬弟兄讲到的，说风浪让我们经历神，经历神的保守，绝望的处境常常是培养信心最好的途径。我再说一次，绝望的处境常常是培养我们信心最好的途径。所以我们不要抱怨神为什么有时候把我们摆在一个风浪的状况，或者摆在一个绝望的情况里面，因为这是训练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重要的途径。他在不敢公开求医的艰难当中，他却产生了一种信心，说我只要摸耶稣的衣服就可以得医治。当然其实在那种人山人海的状况里面，要挤过无数的人，而且呢，你知道他是被人家贴黑标签的人，对不对？那挤过无数的人靠到耶稣旁边摸耶稣的衣服，这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凭着这样的信心，他真的偷偷的摸了，然后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得了痊愈。我是在想说，他为什么可以感受他自己身体得到痊愈呢？我后来想想，其实也没有那么难。我们都感冒过，对不对？我们都生病过，我们都喉咙不舒服过，我们都偏头痛过。我们在生病或头痛的过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生病，但是当比如说我年轻开始就有偏头痛，然后呢，偏头痛可以痛到一个地步，痛到整个晚上不能睡觉，不能动，然后到了，然后呢，晚上，然后慢慢的不能睡，然后就慢慢的等候那个黎明的来到。可是当黎明的来到的时候，我的头痛好了，我非常清楚的知道我好了，我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我们得痊愈，好了。我觉得这个妇人的病更重，然后当他一摸耶稣的时候，他更清楚地感到他的血漏止住了，病痊愈了，现在轻快的感觉和过去身体的病痛所带来的不适是何等的不同。但是在这个同时呢，耶稣也宣告他有感觉，他宣告有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其实耶稣不会不清楚他刚才做了什么，或者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讲法叫耶稣不会不清楚他被做了什么，对不对？现在不是有这种字眼吗？好，他是不是要追究？他需要搞清楚，免得呢他医治的人然后没有拿到医治的诊金。好，你知道什么叫诊金？好 OK， 是因为这样吗？或者是说耶稣很像家里面，我们如果有人家里面被人偷接电了，需要把损失要回来，耶稣是这样吗？他为什么要追究？他为什么要问说谁摸我？ OK，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把这个被许多人轻视排斥的妇人叫出来，然后公开的在众人面前宣告说，这个女人，你的信救了你。为什么？耶稣这一位被当时无数人视为偶像，有很多粉丝的神的儿子，耶稣在用他的 credit 来洗刷这个女人的羞耻。所以耶稣把他叫出来说，当众宣说，你们过去怎么轻视他，但是我要宣告的是，这个女人因为她的信使得她得痊愈。耶稣不止医治她这个女人多年来被身体 的痛苦，她不止医治她身体多年来被视为绝望没有可能得到医治的疾病， 耶稣也关心并且医治他心里的创伤，而且修复他和这个社会其他人的关系。其实我们马可福音一路读来，我们不断地看到耶稣是关心人全人需要的神，他要在我们的身心灵各方面关注我们，他要我们过一个全面健康的人的生命，他乐意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耶稣在前往医治癌鲁快要死去的女儿的过程当中，医治了这位被血肉困扰了多年的妇人，还停下来花时间见证她得医治。这造成了什么结果呢？这造成的结果就是时间被耽搁了，延误的结果是这个女孩死了。他本来是重病，但是我前面讲到本来是重病，可是还有一线希望，现在死了，断气了，好像无法再挽回了。如果你是癌鲁，你会有什么感觉？你会怕吗？好像经文里面所写到的，癌鲁怕，因为女儿失去了，他怕失去的女儿再也没有办法回来了。进一步的，我在想癌鲁会不会埋怨，癌鲁如果埋怨，癌鲁要埋怨谁？癌鲁要埋怨耶稣？耶稣，我叫你十万火急，我叫你赶快来我家。耶稣前往他们家的速度不够快，还在路上停下来耽搁了。他为什么要耽搁呢？为什么要停下来呢？他为什么不能够晚一点再医治那个女人呢？他会不会埋怨说，耶稣在医治了那个女人的病的时候，同时耽误了让他的女儿得医治的机会呢？他会不会也埋怨那个女人？如果不是他，耶稣或许来得及。可是现在不管是谁的责任，女儿医治的机会被耽误了，原有的一线生机变成绝望了。可在这个时候，耶稣勉励癌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不管是怨，不管是怕，耶稣说相信我，耶稣说相信我，你的女儿的状况没有绝望。一般人从正常的角度来讲，认为死亡是一个大的关口，认为死亡是一个无法 挽回的不归路，认为死亡是一个让人绝望的情况。但是耶稣说相信我，所以耶稣仍然去了。唯一不同的是，耶稣不再允许一堆粉丝跟他去，甚至耶稣呢不让其他的门徒跟随他，只有三个最亲近的门徒跟他去。耶稣不要太多人知道他接下来要做什么。然后当他到了癌鲁家之后，他继续保持非常的低调。他除了告诉这人说这个女孩不是死了而是睡了之外，他把所有不相干的人都赶离开现场，不让他们看到未来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为什么耶稣要这么低调呢？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是很不平常的事。他平常行了很多的神迹，这些神迹已经很不平常了，对不对？医病赶鬼，然后上礼拜讲到的平静风和来风和海，这些已经很不寻常了。但是今天耶稣要做的事情是比不寻常的神迹更不寻常的事情，他要叫这个已经死去已经断气的女孩从死里复活过来。在我们现代啊，这现今的时代，很多爱作秀的名人啊，在这种场合的时候应该要高调，尽量高调，甚至要放风声发公函给各大媒体说，我现在要做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赶快来看，请他们来采访，要不然至少也要自拍，对不对？放上脸书或者是放到 YouTube 上面。但是耶稣很低调，为什么？因为显扬名声不是他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来解决人的需要，解决人的困难跟问题， 才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甚至啊，耶稣如果太早太有名声，反而会阻碍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他有名声呢，同时会遭到太多的法利赛人的嫉妒，说不定反而使他提早被害死。总之，耶稣不是为了增加知名度来做这些事情。现在他要做的神迹是比我前面讲到比医治病人比赶鬼比平静风浪更大的事情，所以他比平常更低调。除了不要不相干的人在场外，他还说这个女孩不是死了，是睡了。他这样是有说谎说谎吗？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不是说谎。我们现在一般人看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永远的隔绝，是绝望。但是耶稣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死亡只是睡了。睡了和我们观念当中的死亡的差别在哪里？睡了就会醒过来，对不对？绝大多数的人有一天当末世来到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醒过来，只是醒过来之后的结果会不一样。有的人醒过来之后要为自己的罪在这个世上受上帝的审判，有的人有罪但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领受了他的救恩，就可以在复活之后醒过来之后进入到永恒的福乐当中，而且不再面对死亡的阴影。有的人像这个女孩睡了，或者我们说死了没有多久，会被耶稣再一次唤醒。我不说有的人，我应该说所有的人，有一天所有的死了的人会被耶稣再一次唤醒，只是像我前面讲到的，只是大家要面对不同的结局。所以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他是睡了。我说这一个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行的神迹，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每一个人人生的缩影。这个女孩在十二岁的时候死了，当然后来她又醒了。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寿限到的时候，70岁、60岁，或像我一样55岁，或者20岁，当你的寿限到的时候你会死，但是有一天你会醒来。只是我再强调一次，醒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面对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今天在这个三明治的神迹当中，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呢？我想要讲三点。我们从对妇人的医治当中认识到，耶稣是那一位顾念我们的需要，要医治我们所受的伤害的神，而且他的医治是一个周全而整全的医治。他不只是要医治我们的身体，他更要医治我们的心灵，他更要医治我们在社会当中和别人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要医治我们的灵魂，因为他关怀我们全人的需要。在我们的时代，身体的病痛固然需要医治，但是以现在医学的发展，身体的医治似乎不是太大的困难。所以你会看到2000年前的时候，耶稣用神迹医治一个人的身体，我们觉得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但在今天的话呢，很多的事情医生可以解决。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里面，特别是我们现今的社会状况，心理的伤害常常比身体的疾病更加的普遍。我举几个例子。我们活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从小虎爸虎妈教我们要像狼一样的掠夺，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小在竞争跟比较当中度过，我们极力的在学校里面追求成绩，特别是学校总是把我们的成绩放在一个排行榜上，我们喜欢我们的成绩，我们的名字在排行榜的前列，我们生怕落后了我们就会被轻视。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学校用这样的方式来评定我们的价值，先是从分数，然后呢从学校，从我们所读的学校，然后从什么？ 然后从职业专业，然后从什么？然后从你银行的存款，从你股票的估值，从你开的汽车，从你住的房子。当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当我们这些比别人少的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就被轻贱，我们就被视为没有价值。我们的心灵常在这种竞争当中受到伤害。这固然对我们来说，当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固然对我们来说带来极大的伤害。如果我们拥有这些呢？我们骄傲，我们鄙视那些所谓比我们差的人，请注意我用所谓比我们差的人，我们甚至压迫那些比我们差的人。我告诉你，我们也同样在价值观当中，我们的心灵同样的在受伤，心灵同样的被扭曲。这是一种现今社会有的心理上的伤害。另外，每一个人的里面有一个极深刻的需要，那个需要就是渴望爱。如果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我们从小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当中，如果我们缺乏爱的滋润，这会对我们带来伤害。但是有的时候呢，不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没有给我们爱，有的时候是我们的父母本于爱，给我们太多的干预和辖制和拘束，以至于让我们活在一个不健康的境况里面，以至于那样的爱成为对我们的拘束跟捆锁，这也同样的对我们带来伤害。甚至很多时候当我们离开了家，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会发现那个伤害的阴影仍然在那里。也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从小，因为我们是尖子，所以我们接受了太多的爱，所以让我们活在另外一种不健康的状况里面。我们是得着爱，是别人都该以我们为中心，为理所当然，使我们只想要拥有，不懂得付出，不懂得耶稣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我要说的是，这些也都是我们心理上的伤害。我们还会有一种伤害，我把它当作是一种伤害，就是我们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找不到方向。人走在人生的路上好像在走一个迷宫，然后我们的社会越复杂，我们就发现我们所走的迷宫越复杂，然后我们走在迷宫里面，不知道哪一条路才是真正的道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前面的道路复杂到一个地步，我们一步都踏不出去了。有没有可能也对，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这有没有可能也对我们形成一种伤害呢？我们在迷宫当中，我们在那里迷茫，我们不懂得向上看，我们不懂得看到从天上来的指引。这些现象我只提了三方面，再加上无数其他我没有提到的，让我们处在心理的伤害当中。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在意那一位血漏患者的妇人的心理伤害，耶稣也同样的关怀我们心理的伤害，他要来医治我们心理上的伤害，要来医治你里面心理的伤害。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内在的伤害是什么，也许我刚才所讲的提到了，也许我所讲的没有提到你真正的状况。但是不管你所面对所遭遇到的心理上的伤害是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在意，我关怀，我要来医治你心理的伤害。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得到医治，在于我们的罪在他的恩典当中得到赦免。当我们的罪在他恩典当中得到赦免，就建立了一个根基， 使我们的全人从他那里无条件的，从他那无条件的爱里面得到医治，也在于因为我们的人生与他和好，我们残缺的状况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医治。他要来医治我们，他等待着我们被他医治，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寻求他的医治，在于我们信不信他能医治我们，关键在于我们要吗？关键在于我们信吗？第二，我们所信的耶稣是一个不误事的人。当埃鲁听到人的报告说你女儿死了的时候，他心里面想的是完了，事情被耽误了。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会误事的神呢？好像耶稣停下来处理那个血漏妇人的状况，而耽误了那个女孩子的医治呢？好像《西游记》里面，太上老君因为午觉睡过头了，他骑着青牛溜到凡间来，给唐僧跟孙悟空很大的麻烦。你们读过这个吗？然后呢，后来太上老君醒过来，才发现青牛不见了，才回来把那个青牛给怎么样，给抓回去，对不对？我们会不会遇到一些遭遇解决不了，好像没有出路，然后我们想说，神啊，你午睡睡过头了吗？我记得1997年的时候，我来美国念神学，我念了一个学位，在 Gordon Conway 念的第一个学位，然后呢，跑到 BU 来念的神硕，所以我们当中神学生绝大多数的，除了东正教学神学院以外，其他学校我都念过。OK， 好，我来 BU 念神学硕士，神学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我跟师母，我们好像有感动神带领我们继续读博士。当时想，如果要读博士，那当然是留在 BU 最顺畅，所以我当时申请博士，我只申请了 BU 神学院，我就申请了。申请之后呢，美国南边有一个教会，然后他们就说，我们邀请你来给周末给我们一个神学讲座。那我就怎么样，我们就去了。周末周六周五周六神学讲座，礼拜天的时候在他们的母堂跟分堂主日讲道。我们也没有多想啊，就是一个邀请，我们就去了，去讲道了。到了礼拜五的早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教会主任牧师请我们吃饭，还一吃饭的时候他就直接就问说，你毕业之后我们想请你下来到我们教会牧会，你愿意接受吗？请注意哦，不是我提出来的哦，是他提出来的哦。OK， 好，当时我想我还在等 BU 的申请呢，所以我就拒绝了。没有想到呢，我服侍完了，礼拜天下午我们搭飞机回来，晚上到了家，到了家之后呢，一个电话录音留言 ，BU 神学院的 Admission Office 的 Director 打电话来，在录音机里面说，我们不录取你。只听到电话，我跟师母就想说，为什么这个电话是在我们走了之后才来呢？为什么不是在我们走之前来到的？我们毕了业之后，我们要面对未来啊。如果在走之前我们下去了，人家提出来这个邀请，所以我们就答应了，这样毕业之后前面不就马上有，还没毕业还有三个多月，毕业之后工作就很顺畅了，为什么是在我们回来之后呢？那我们还可以回头去跟人家说，哦，我现在要了。回来之后连原先所以为的路都没有了。我们可不可以跟神说，神啊，你是怎么回事？你睡着了吗？为什么那个 advisor 不早一点打呢？早三个小时打，或者是早一天打呢？是接下来一系列的过程，最后的结果显示，我们的神没有睡觉，我们的神是不误事的神。我还是有学校读，我学位拿到了，而且呢，我到英国去念四年就拿到学位。我四年回来之后，回到波士顿，发现呢，我那些在 BU 读博士班的学长都还没毕业。OK， 而且我又回到波士顿，而且我又回到学生工作当中。我们的神是一个不误事的神。我们的诗班献了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几个礼拜前献的，那首诗歌就叫什么？就叫什么？他永不误事。我们看，有时候心里困倦，许多事压肩头，前途黑云满布，看不见任何阳光。有时候心中忧虑，对事实感厌烦，旅途路上艰难，四顾茫然，感灰心。于是我想到耶稣，他永不失信，他从不误事。耶稣他永远不失信，耶稣他从来不误事。耶稣是我主，何必要心慌。下面我们会有这种状况，可是我真软弱，有时还会担忧，明明知道我主会带领我，心中却不平静。于是我在想，耶稣我的主，他为我砍上十字架，我如何能不信他？耶稣他永远不失信，耶稣他从来不误事。所以后面是一个心字，既然知道他不误事，我要全心心打错了 OK， 全心全意相信他，相信他，相信他。耶稣是一个不误事的神，是一个不误事的神。当然那个过程绝对不会是很顺利的，过程会有很多的艰难。许多的人回过头来的时候看耶稣不误事，但在过程会有艰难的，会有的时候会质疑说，神啊，什么地方出差错？但是当我们愿意学习信靠他的时候，也许过程有很多的信心的考验甚至熬炼，但是他永不误事。可是下一页，可是从人世间的角度，不永远都是 good ending 的。我认识一个人，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呢，他从加拿大到台湾去做宣教士，本来跟我在学生工作里面做宣教士的，可是等到我们离开到国外念书之后，后来听说他去做一个工作，他在台湾去专门在医院里面关心艾滋病的患人病患，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他做三年五年更多年，后来他过世了，不是因为他的艾滋病他被传染了，而是因为他照顾艾滋病病患太辛苦了，以至于他得了猛暴性肝炎就死了。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好像没有一个 good ending， 他没有从死里复活，至少那个时候。可是我必须要说的是，其实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每一个人的结局，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结局的角度是 good ending 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面对死亡。不管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活得多辉煌，多受人尊重，多有价值，或者多痛快，死亡就会都会临到。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越辉煌越痛快，你的 ending 越 bad 越不好。为什么？我如果活在这个世上没什么了不起，或者活得很痛苦，死亡对我来说好像没那么 bad， 对不对？但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要面对 bad ending 的。可是我先前提到过，人看死亡是一条不归路，没有退转的可能，但是耶稣却说死亡只是睡了，有一天会醒。他在世上行了几个叫死人复活的神迹，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见证，向我们显示死亡只是睡了，有一天我们要复活。当然复活未必是 good ending，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的救恩，如果我们一生信靠神，我们接受他的恩典，有一天当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要享受那永远的福乐，那才是真正的 good ending。 这是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的。最后我要回到这段经文，有一个对比。这段经文里面讲到，当耶稣问说谁摸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很多人拥挤着你，很多人拥挤耶稣，不知道碰到他的衣服多少次了，但是这些拥挤耶稣的人呢，没有得到什么。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围在耶稣的旁边只是为了看热闹，或者只是为了追星。其实你会发现哈，很多人追星是为了自我满足，好像这是什么小熊队刚刚拿到世界冠军的大联盟冠军的那个的庆祝活动，无数的粉丝拥挤的庆祝， 但是这些粉丝除了得到一个很嗨的机会跟感觉以外，没有真正得到什么。好像那些人拥挤在耶稣的周围没有得到什么，只有那一位偷偷摸摸的凭着信心摸耶稣衣服的人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我就可以得到痊愈。只有那一位妇女她得到了医治。这提醒我们，我们是那个妇人呢，还是众人？我最近回到台湾，在一个书店里面看，我就注意到那个书架里面的宗教书籍的书架，我就看95%，简单的说50%是基督教的书，只有5%。可其中有一本书引起我的注意，那本书叫做《别做耶稣的粉丝》。什么意思呢？书的意思，我觉得我把它改成这样可能更好一点。书的意思是说，你跟耶稣的关系不要只停留在做耶稣粉丝的阶段。我前面讲到粉丝追求的是什么，当时耶稣粉丝追求的是行神迹的神奇状况，让人惊心动魄的结果。我们现在呢，我们做粉丝只满足于光鲜亮丽的外在经历，盼望我们也不要只做耶稣的粉丝，不要只满足于流行的大型演唱会、惊心动魄的表演，盼望我们每一次查经，每一次听讲道，每一次小组，每一次参加活动，每一次我们现在常用的名词叫享受敬拜，这些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这些好像我们碰到耶稣无数的衣角，但是我要问，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真正要跟得到的是耶稣基督自己的恩典。我们不要只满足于只停留在一点点温暖的感觉，或者是自己让自己 有一个机会变得很嗨的机会，或者只是来交交朋友。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得到耶稣的恩典，最重要的是要从耶稣基督的身上解决我们生命最深的困境，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自己好像那个女人一样，好像哀鲁一样，真正的降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关键在什么？关键在于你对耶稣的心态。让我们一起来摸耶稣，让我们一起来向耶稣寻求那他最深刻的爱和最完全的医治。让我们透过耶稣十字架上的救恩，使我们得到生命的医治和最大的恩典，然后让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一生跟随他，以他为我们的神，以他为我们的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一首诗歌的题目是《同来加冕生命之王》。